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医生，我叫崔建秀，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立秋以后啊，最凉爽的一天，然后来到咱们天下女人社区直播间，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乳腺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防治，谢谢大家。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近些年呢乳腺疾病的一些流行病学的背景。乳腺疾病呢，作为女性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啊，那么它的发病率呢，在近些年都是在逐年上升的，尤其是这个乳腺癌，也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呢，目前已经超过了宫颈癌啊，成为了这个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并且呢，我们也发现呢，它的发病率现在逐渐的年轻化。我们在临床上呢，曾经看到最年轻的乳腺癌的病人呢，他的年龄还不满20岁。而且从区域上来考虑的话，它的呢发病率主要是城市高于农村，经济发达的地区呢就更为显著一些。究其原因呢，不能除外，有可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是一线的城市，那么人们那个就医的方便程度要比农村或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好一些，但是呢也不能忽视这个城市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呢，他这个无论从生活呀或者工作的压力上讲，也都是要比这个农村还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大一些，是有关系的。因此呢，乳腺疾病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自己检查出来乳腺上的疾病啊？那么这些疾病呢，又有一些什么特征？我们如何去预防和治疗，就成为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些重点。在讲这些疾病之前呢，我们呢，首先先要对自己的乳房的一个解剖结构以及生理情况作为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成年女性呢，她的乳房呢是位于胸大肌的表面的，啊，它是向前微微隆起。位于第二肋和第六肋之间，内侧靠近胸骨缘，而外侧达腋前线。这里需要特殊提出的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腺体有向腋窝角部突出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为乳腺的尾部。这个乳腺的尾部为什么要特殊的要提出来呢？是因为这个乳腺的尾部呢，也是乳腺增生引起的疼痛啊，比较好发的部位。我们在门诊呢，也经常会看到一些病人啊，他只跟大夫说非常的困惑，说医生，我虽然是有乳腺增生，但是我的乳房并不疼啊，那么为什么这个腋下感觉非常疼痛？那么这个呢，就来源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乳腺尾部的这个概念，而乳头呢位于这个乳房的正中心，它周围由这个乳晕来包裹，所以我们称它为乳头乳晕的复合体啊。那么乳房的腺体当中呢，又有很多个垂直于胸壁的一个纤维束，使乳腺呢保持有一定的坚挺度啊，保持一定的位置。我们把它叫为乳腺的悬韧带啊，也称为库珀式韧带。这个库珀式韧带呢，也需要这个特意的提一下，这个在随后的我们在讲乳腺癌的这个疾病的时候，会再次提到这个库珀式韧带。可能简单的通过这个文字的描述呢，大家可能无法就是完全的形象的理解到这个库珀式韧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那么呢，就打一个比方，比如咱们在建一栋楼，那么这栋楼呢就相当于咱们的乳房，但是在建这个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建很多跟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柱子，然后来维持这个楼房的一个结构以及稳定性。那么这些柱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喻成为这个库珀式韧带，这样可能就让大家能够更形象的能够这个理解这个文字上的东西。那么这张图呢，就是一个女性乳房的一个示意图啊，大家可以从图上能够看到，我们人为的将这个乳房呢，按着咱们这个时钟的方向啊，一共12点啊，分成一个12个方位啊。分别最上方的是12点，最下方的是6点，啊，这个右侧乳房的最内侧呢是3点，而最外侧是9点。那么从象限上呢，我们又给它分为了几块儿，啊，分为乳房的内上象限、内下象限、啊，外上象限、外下象限，以及乳房的中央部，啊，还有就是乳房的腋尾部，啊，分为这几个区域。那么这张图呢，就是 比较形象的由内而外的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乳房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啊，从乳头、乳晕以及表皮再往下是这个乳房的这个脂肪体，在脂肪体下方包裹的就是咱们乳腺的腺体，腺体里面包括了这个乳腺的小叶、输乳管和输乳管窦，在这里呢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输乳管窦的这个概念，这个呢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成一个树的树根。树根呢，在逐渐的在汇聚的过程中，到达大树的根部，也就是到达乳头的根部的时候，它汇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隆，算是隆起吧，啊，我们管它叫输乳管窦，这个部位呢是随后我们要谈的乳管内乳头状瘤最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我们每侧的乳房呢，一般是由15到20个乳腺的腺液来组成的，而每一个腺液呢，又分为若干个腺小叶。每一个腺小叶又由10到100个乳腺的腺泡来组成的，那么这个乳腺的腺泡是这个乳腺腺体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那么每个腺泡呢和这个小的这些乳腺的导管相连啊，逐步的集合成为一个小叶尖管，然后再逐步的形这个集合成为这个输乳管，最后像大树的树根一样集中的开口于这个乳头的下方。那么这张图呢，就为我们展示了，就是从这个侧面，然后来看咱们这个乳房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大家可以看到，从最左侧那个三个白颜色的椭圆形的，那是咱们的肋骨，肋骨的前方呢是胸大肌组织，而胸大肌组织再前方就是咱们的乳房组织啊。大家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这个输乳管，然后最后都是集中开口于乳头的下方。而这张图呢，就是一个人体的一个乳房的一个标本啊，能够让咱们更直观的能够看到一个在人体上这个乳房是个什么样子啊，它是区别于咱们刚才画的那些图的。其实，在真正人体上面，并没有那个图像上画的那么的层次分明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真正的在这里面看到瓷白色的，那是乳腺的小叶，也就是乳腺的腺体，它其实和这个乳房的脂肪层，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很完整的是有一个边界，其实它是相互融合的，这个尤其是在一些喂过奶的一些女性同志啊，或者一些年老的这个女性同志啊，这就更加的这个形象的能够体现出来她们这种情况，就是脂肪和腺体并不是都是分在一起的。那么关于乳腺腋窝的淋巴结呢，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以这个胸小肌为界。然后呢，将这个乳腺腋窝的淋巴结分为腋上、腋中、腋下三组啊。这个呢，就大家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为我们外科医生在做乳腺癌的手术的时候清扫腋窝的时候啊一个标界线来用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一起来这个看一下乳腺的生理性周期的改变。应该说。女性乳房它呢会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这个周期性的变化而产生这个周期性的改变。那么它主要呢分为4个期啊，主要就是一个青春期、妊娠期、分娩后以及绝经期这4个期。那么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卵巢呢开始周期性的分泌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这2个激素呢交替的来刺激这个乳腺的腺体，使腺体形成周期性的增生与复旧的这么一个变化。在这里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只要是乳腺的腺体可以周期性的增生和完全的复旧，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不算这个乳腺腺体的增生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周期性改变啊。这个在咱们一会儿随后要谈的这个乳腺腺体增生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我会再次跟大家提到。那么呢，在妊娠期，也就是怀孕的时候呢，由胎盘分泌的雌激素呢，使乳腺小叶增生，所以乳管伸长啊，乳房的体积会越来越大。那么到了分娩后呢，随着催乳素的作用呢，然后呢就乳房就分泌乳汁，但是哺乳期以后乳腺的组织呢，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它呢逐渐的复旧但是呢不可能再恢复成在这个生产前这个状态了。就像我经常和这个病人经常说的，我说咱们的乳腺的腺体呢，并不能像这个松紧带或者猴皮筋儿一样啊，抻多长，然后呢缩回来还是那么长。我说这个不太可能。那么在分娩以后，尤其是哺乳期之后呢，乳房有一定的松弛或者下垂，这也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么到女性的这个绝经期之后，也就是月经完全干净了，一般在48岁到52岁之间的时候呢，卵巢功能呢，它就逐渐的衰退了，体内雌激素水平也逐渐的减弱，腺体萎缩退化，啊，那么呢，所以老年人呢，一般他的乳房都很松弛，里面呢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正常的腺体组织，几乎都是脂肪组织来代替了。那么我们在给乳腺啊这个做临床检查的时候，都有哪些方法呢？啊，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啊。首先，第一要有专科乳腺科医生的一个临床的触诊啊，这个触诊是很重要的。有经验的医生，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辅助的检查啊，光靠一双手就能够摸出来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病变。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乳腺的钼靶 X 线检查啊，以及这个乳腺超声的检查。应该说，这个钼靶和超声的检查呢，是一个乳腺疾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筛查手段。但是我们临床上呢，经常看到一些病人呢，纠结于到底是照乳腺超声还是照乳腺钼靶 X 线，啊，其实这两项检查呢，都有它的各自的一个优点，也有各自的一些缺点。那么乳腺超声检查呢，它主要就是对于那些乳腺的占位性病变啊，无论是囊肿啊，或者是这个实性的包块纤维瘤啊，或者乳腺癌啊，这些实性和囊性的鉴别啊，以及这个发现的这个占位呢，它是否有血流啊，是否有这个血管来供应，它的灵敏度是很高的啊。那么呢，但是它对于一些细小的一些乳腺上的一些钙化，就是并没有在超声下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占位性病变，但是呢，有一些细小的钙化，这个超声是灵敏度是不高的，这就必须得来依靠乳腺钼靶 X 线的检查，然后来明确。而乳腺钼靶检查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可以，首先第一，它可以明确一些乳腺腺体当中的一些小的这些细微的这些钙化，它都能照得很清楚。但是呢，它呢受这个女性乳房的腺体组织的致密程度啊，然后来影响它的这个准确度。比如说，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性患者，比如刚20出头啊，她的乳腺腺体非常的致密，那么呢，照乳腺 X 线检查，那么可能即便她有那种纤维瘤，或者有那种占位性病变，那么可能在钼靶 X 线下也看不是很清楚，需要结合超声的检查来看。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呢，我们到底是为病人做超声还是做钼靶 X 线呢？这个呢，我们一般都是采取的就是，如果是40岁以前的女性同志如果是健康体检的话，每年就建议她照一个乳腺超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再做钼靶 X 线检查。而在40岁以上的女性呢，随着她这个激素水平的雌激素水平的不断的减弱，卵巢功能的这个逐渐的衰退呢，那么她的乳腺的致密程度就也减退了。所以呢，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做健康体检的时候，除了照乳腺 B 超的检查以外，还建议她加做一个乳腺钼靶 X 线的检查，这也是为了做到不漏诊，能够看到一些细小的一些钙化。那么，在我们用一些这个超声和钼靶检查这些筛查手段发现了病变之后，那么就要建议病人做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啊，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有乳头溢液啊，那么还要建议他做纤维电子乳管镜检查，然后来进一步明确这个更加有针对性的来明确诊断。那么这张图片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乳腺钼靶 X 线的检查，大家可以看到高亮的部位呢，那个就是乳腺的腺体，而周围呢就一些脂肪组织。啊，这是在 X 线下的乳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张图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乳腺的一个占位性的病变，在超声下，这么一个显示。啊，大家就算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人也能看出来啊，在这个乳腺的腺体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中间的那个黑颜色的一个占位性的病变。那么这一张呢，就是乳腺的核磁检查。啊，对于一些做了乳腺钼靶和乳腺超声的病人啊，那个如果临床医生觉得有必要，还会为病人开具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然后来进一步明确这个肿块的或者占位性病变的这个良性还是恶性。啊，核磁检查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呢，它的灵敏度和准确度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核磁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准确度和灵敏度啊太高了，过高了。啊，我们临床上能够发现这个核磁的一些假阳性的病例。那么所谓假阳性的病例呢，就是呢什么呢？就是核磁报它有可能是癌，但是呢我们真正做手术之后呢， 其实发现它就是一个良性病变啊，原因就是它的可能灵敏度过于高的这么个一个原因。那么这两张图呢，显示的呢就是针对一些乳头有流水的这些病人，我们呢临床上会给他用一些做这个纤维电子乳管镜检查，然后来通过溢液的乳管进去看真正这个乳管的病变。而第二张图呢，就是显示在镜下发现的乳管内正常乳管什么样这个乳管内乳头状瘤什么样这个还有就是乳管炎是什么样。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呢，就是乳腺炎症性疾病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急性乳腺炎。这个疾病呢，大多数发生在产后哺乳期最初的3到4周里边，尤其是这个初产妇，也就是第一次生产的这个女性同志比较多见。它的致病菌一般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以呢，如果治疗不及时，容易引起这个乳房的脓肿。它的这个主要发病呢。一般都是伴有高热体温超过38度寒战乳房体积增大、局部变硬皮肤发红以及皮温增高，并且有压痛或者搏动性的这种疼痛我们就考虑它是一个急性乳腺炎了。那么在这儿我要特殊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我是在哺乳期，那么乳腺上呢有一些包块，但是喂奶以后呢会这个包块自己变小，最后消失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乳腺炎我们应该说这个就不叫乳腺炎，这个考虑还是有这个乳汁的淤积排乳不畅。这个呢建议一般都通过这个按摩乳房一般都是建议用温热的毛巾来热敷乳房，并且呢用手指头的指腹呢，然后按着同心圆的方向呢，由乳房的外周向乳头部来轻轻的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排乳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说同时乳房伴有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超过38度那么呢，我们就考虑它是有这个急性乳腺炎了如果那么可能就得通过这个一些相应的治疗了。它的治疗呢，主要就是停止哺乳局部热敷用吸奶器呢把这乳汁吸出来，并且呢这个全身性的应用抗生素。那么，如果炎症控制的不得当没有控制住，那么到晚期呢，乳房会形成脓肿，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做切开引流了，并且要加大全身应用的抗生素而且还要对症的用一些解热镇痛类的一些药物。那么在这儿要提一句，就是很多病人也会问说，大夫，我这个在这个输液治疗乳腺炎的同时，我还可不可以继续哺乳？应该说呢，这个问题呢，现在据现有的证据来证明呢。青霉素或者是头孢类的抗生素，是不会给胎儿，是不会给婴儿造成一些这个不良的影响的。但是呢，这个仅仅是现在的这个证据来显示。所以呢，我一般都是建议病人呢，如果出于最安全的考虑的话，还是用药期间呢暂停哺乳。那么呢，停药之后24小时以后，然后再开始进行哺乳，这样的话可能最为安全。其实相比乳腺炎的这个治疗而言呢，它的预防更加重要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做到以下的这个几点。第一呢，就是要保持两侧乳头的干净有乳头内陷的呢，可以把乳头轻轻的挤出以后再清洗干净。还有就是养成定时哺乳的习惯每次哺乳之后呢，还要将这个乳汁用吸奶器给它吸干净。如果要是有乳头破损或者皲裂的话，应该这侧这个暂停哺乳。吸净乳汁，然后呢，等伤口愈合后再进行哺乳。那么另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呢，就是这个乳腺结核。其实这个乳腺结核呢，现在呢已经不太多见了，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它主要都是一些继发的肺的或者肠系膜的这个淋巴结结核。它的呢，在临床上为什么要提到它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和乳腺癌不太容易鉴别需要做活检。它的治疗主要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抗结核治疗。那么还有一个乳腺的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就是脂肪坏死我们有的时候也管它叫脂膜炎。它一般呢都是有这个局部的乳房的外伤的病史可以发现乳房有坚硬的肿块，有的时候也可以有压痛。提到它呢，也是因为临床上有的时候影像学上和乳腺癌不太容易鉴别，而切除活检是首选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呢，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乳腺的一些良性病变。首先呢，就是浆细胞性乳腺炎。 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呢，我们又有的人管它叫乳腺导管扩张症，或者是粉刺样乳腺乳腺炎，或者化学性乳腺炎等等。它呢，其实主要发病原因呢，就是乳晕下的一个导管堵塞引起的，啊，那么多见于这个绝经期的一个前后啊，它一般病程比较长，而且反复发作啊，不太容易根除。其实最开始浆细胞这种乳腺炎呢，它就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只有当这个细菌呢通过乳头啊这个侵入到这个乳房里面之后，才会变成一个细菌性的感染。最常见的表现呢，一般就是乳头浆液性的排液啊，它并不是往外流血，一般都是浆液性的排液比较多，啊，也容易被临床上误诊为这个乳腺癌。而在临床上治疗上讲呢，可以选择手术切除啊病变的导管啊瘘管，也可以呢全身性的应用抗生素啊，那么有一部分的病人呢，可能这个病程非常长，而且反复发作，总不好。那么呢，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也会建议病人呢，可以实验性的口服一些抗结核的药物啊，就是利福平，并且局部呢和给那个药物湿敷。有的一部分的病人是可以通过这种治疗方法是可以好转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再看一个另外的一种良性的疾病，叫做乳腺囊性的增生病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乳腺增生。它呢主要特点就是乳腺组成的成分的增生，在结构数量和组织形态上表现异常。它呢多见于30到50岁的女性啊，是因为卵巢功能失调啊，这个跟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乳腺的腺体呢，随着月经周期的这个改变，它呢增生之后复旧不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增生之后的复旧不全，我们才考虑它是乳腺增生。所以也就是说，育龄期的女性，如果说月经比较准确的话，每到快来月经前3到5天，乳房呢，双侧乳房有那种胀痛啊，然后呢，月经来潮之后，这个胀痛呢，减轻或者消失啊，那么呢，这个呢，我们不管它叫乳腺增生。这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表现，就像刚才咱们已经说到过的这个，这个乳腺的一个生理性的功能一样。那么只有呢出现了我下面要说的这个3点的时候，才考虑是乳腺增生。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疼痛加重，也就是说呢，第一个就是疼痛加重，就是每到来月经前呢，这个乳房还是疼，但是这几次的疼呢，明显比原来呢这个疼痛加重。甚至穿内衣磨着都疼，啊，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过去可能这种疼痛只持续3、5天，那么呢，这几次呢，可能疼痛持续了10天甚至半个月，疼痛时间延长，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疼痛呢，过去是跟月经是很有规律的，啊，这个月经来之前疼，来完之后减轻消失，但是呢，这几次呢，这个疼呢，跟月经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它想疼就疼了。啊，那么只有这出现这三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它是有腺体的这个增生的。那么出现了腺体的增生呢，也不都需要这个用药来治疗。啊，那么呢，绝大多数的病人呢，通过这个饮食的调节啊，这个睡眠、饮食还有生活习惯的调节，都是能够这个好转的。啊，保持良好的心情啊，避免过度的劳累啊，以及熬夜。那么呢，少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少喝酒啊，一般都是可以缓解的。如果通过这些方法仍然不能够缓解，那么我们再考虑用一些疏肝理气的中成药啊，然后来缓解啊。还有的一些人就是说认为这个刮痧就是用这个咱们这个刮痧板，然后来对这个乳房做这个刮痧啊，有的时候也说考虑能够对这个乳腺增生能够有一定的缓解。那么目前呢，乳腺增生和乳腺癌的关系呢，目前还不是很明确。有少数的专家和学者呢，认为呢，乳腺增生就应该叫成癌前病变，啊，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很多这个更多数的这个专家学者都认为呢，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普通大众的恐慌，啊，因为目前增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确实还不是很明确，所以更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呢，只是到达这个腺体的重度的非典型性增生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下一个良性的病变呢，就叫乳腺导管内的乳头状瘤啊，乳头状瘤。那么它呢，一般多见于经产妇，主要症状就是乳头溢出血性的液体，并且不疼啊。这就是刚才咱们肿瘤啊所说最好发的部位，就是那个叫输乳管窦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肿瘤直径比较小啊，就在输乳管里面， 所以呢，临床上一般不太容易能够摸到。大多数的病人呢，这都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少数呢可以恶变成乳管内乳头状癌。但是这个呢，只有说通过乳管镜检查，然后下定位导丝，把这个病变的乳管切出来，啊，送病理，咱们才能够明确到底是瘤还是这个癌。如果是癌，那么还需要进行二次手术，啊，要把乳房啊单纯切掉。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谈的乳腺的一个良性的病变呢，也是一个最常见的，叫做乳腺的纤维腺瘤或者是巨纤维腺瘤，啊，它一般和分叶状的肿瘤呢，统称为乳腺的纤维上皮性肿瘤，一般青少年女性啊比较常见啊，20到30岁居多，啊，可以多发也可以单发，啊，它呢主要的发病原因呢是跟体内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呢，在这儿呢，要这个多说一句，就是呢，随着这个 B 超的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它的这个分辨率和敏感度越来越多。有很多女性同志呢，在这个做 B 超的时候就发现了啊，有那种多发的结节或者是单发的结节，很多人他就纠结，这个结节和纤维腺瘤还有癌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应该说呢，结节如果是乳腺的结节，它一般都是我们管它小于啊。1厘米的，我们一般都习惯管它叫结节啊，尤其是考虑由这个乳腺增生引起的这个结节可能性大的时候，我们才管它叫结节。那么如果是做超声或者做钼靶，已经明确的看到了这个瘤体的形成了，那么我们一般要管它叫纤维瘤了啊。那么刚才说这个 B 超的敏感度和分辨度逐渐的升高，所以呢，临床上经常发现一些啊这个大小不一的这些结节或者瘤，那么就造成病人的一些恐慌，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啊，还是需要定期观察，会存在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呢，一般临床上这个考虑，如果是肠镜大于1厘米的，啊，没有明显的这个血流供应的啊，这个占位性病变呢，我们呢。一般是可以建议病人可以3个月到半年密切随诊，那么呢，如果实在担心呢，也可以选择手术治疗。那么手术呢，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开刀啊，或者是选择微创手术都可以。那么如果是肠镜小于1厘米的，而且呢又没有明显的这个血流的，那么呢，一般还是建议首选啊观察。这样的话，半年到1年查一个 B 超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积极的去做手术。那么呢，如果说是有了血流信号了，不管是这个多大，尤其是有动脉样血流的时候，还是强烈建议给他这个积极的处理一下。那么处理的方法呢，一般可以选择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粗针穿刺活检，然后呢来明确这个肿块的性质，也可以选择这个开刀手术，然后来把肿瘤切掉，直接送病理。那么呢也可以选择超声引导下的这个微创手术来把这肿瘤切掉送病理，都可以。啊，这个就是因为它有血流了，尤其是动脉样血流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是临床上发现这个肿块呢大于直径大于7厘米了，我们就管它叫巨纤维腺瘤了。那么巨纤维腺瘤呢啊，那就肯定是需要切掉的啊。那么为什么说纤维腺瘤需要首选手术治疗？是因为呢它虽然这个生长很缓慢，但是呢在妊娠期啊、哺乳期或者是围月经期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突然的迅速增大。所以还是建议病人积极的去处理，因为你靠吃药打针是不可能让它这个消失掉的。它呢虽然是良性的肿瘤呢，但是呢很少恶变呢，但是这个防止它继续长大，还是应该这个把它切掉来明确诊断，这样更安全一些。那么这2张图呢，就是分别是一个乳腺钼靶 X 线检查以及乳腺超声检查。啊，这2项检查都看到了啊，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占位性病变啊。根据它的边缘的光泽度，我们考虑还是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这个纤维腺瘤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关于手术方式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咱们可以选择就比较大的，我们可以能摸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传统的开刀直视下的手术切除。那么呢，如果是一些小的临床摸不到的啊，或者病人有这个要求想要做这种微创手术的，那么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来进行超声引导下的辅助旋切手术。这个手术的优势呢，就是伤口小，恢复快。啊，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微创手术呢，住院时间呢只是这个住1天，早晨办住院手续，上午手术啊，下午1、2点就出院了，而且不用拆线，体内是没有任何缝线残留的，这是它的优势。那么咱们呢，现在可以在这个 看大家这个提出的问题的同时呢，我再给大家放几张图片，就是这个乳腺微创手术的这么一个照片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这个观众他问长了副乳怎么办？一般呢副乳是这样，如果是没有临床症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不去特殊的处理。但是呢，如果说是副乳很大，这个影响美观了并且呢还伴有疼痛影响生活质量，那么呢我们可以考虑给做手术给它切掉。大家看最后一张图片呢，这就是做乳腺微创手术之后的这个伤口的大小。那么钙化是这样啊，我们临床上这个钙化呢，一般都是照钼靶然后来体现出来的，它可以分为良性钙化和恶性钙化。良性钙化一般都是粗大单一的一般数量都比较少，这个呢可以不用管它打一个比方，就跟人老了之后会长白头发一样。只有当呢那种细小的沙粒样钙化我们考虑它有可能是乳腺癌的时候，才需要积极的去处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呢，就是显示的一个是良性的钙化什么样，一个是恶性的钙化什么样。可以典型的看出来，恶性的呢，它是一个起码是每平方厘米有15到20个细小钙化点，才考虑它是一个恶性的钙化。那么关于这个乳腺增生呢，以及纤维瘤术后的这个又发现了这个超声下的一个占位呢，我们的处理原则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呢，如果是在1公分左右没有明显的血流的话，可以观察也可以去给他选择微创手术。那么如果要是有血流的话，那么就是还是让积极的去建议他积极处理一下，就是做手术把它切掉。关于乳腺囊性增生呢首先这个什么又是长期疼痛，而且还这个服过中药外敷内服。这个呢，首先呢，我要跟您说的就是什么呢？乳腺增生首先要符合诊断的标准，这在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您去看一看这个听一下刚才我说过的那个，您符不符合那个条件？如果是确实是乳腺增生的话，其实任何药物都没有说您作息饮食还有心情的调节更加的重要了。如果是那些超声发现了1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也好，或者是纤维瘤也好，如果不想做手术，如果观察的话，可以半年左右只复查 B 超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发现它有长大的趋势，那么随时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手术的治疗，可以做开刀，也可以做微创。关于这个多次做过乳腺纤维瘤手术的病人呢，应该说再长的几率确实是有的因为这个生长这个肿瘤的土壤，也就是乳腺的腺体还存在。那么呢，如果要是说体内激素水平确实是不稳就是比如月经这个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那么呢确实是有复发的几率的。那么需要起码说半年左右要复查。关于乳腺囊性增生呢，刚才我说的那个三点呢，有一条符合就可以考虑有增生。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首先建议用非药物的疗法也就是这个不用吃药，然后呢看看能不能缓解，通过作息饮食以及心情的调节，然后来缓解。如果实在不行了，再靠一些像这个吃一些中成药或者说可以试一试这些刮痧呀，这些理疗都可以试一试。那么今天呢，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关于乳腺癌的一些治疗还没有讲，还有一个这个因为技术的原因呢，可能有一些乳腺微创手术的视频呢没有办法带给大家。那么呢，希望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那么到时候再来给大家带来这些东西。其实总结来讲的话，今天呢，咱们主要是讲了一些乳腺的一些良性的疾病，以及跟大家又学习了一下这个自身这个乳房的一些结构的特点。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大部分的门诊的一些病人呢，他其实都是可以用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可以定期观察的尤其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乳腺增生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乳腺增生的病人都是不需要用药来处理的。还是建议用非药物的治疗方法，以及这个哺乳期乳腺炎的病人这个一定要符合这个诊断的标准，我们再来给他尽量用药。如果是仅仅是喂奶之后肿块就消失了，那么呢，这个只是进行通乳就可以了。 而这个随着这个超声的发展呢，这个发现的这些多发的结节也好，单发的结节也好，那么呢，根据这个肿瘤的大小以及肿瘤有没有血流供应，然后呢，我们来选择到底是观察还是选择开刀手术，还是选择微创手术啊，这都是有这个标准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过分担心啊。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大夫，然后询问医生的意见。那么今天咱们的讲课就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那么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分享这个，乳腺的恶性肿瘤啊，以及这个乳腺微创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非常感谢崔老师1个小时的分享，天下女人社区也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款刮痧板，可以用于平时的按摩和疏通经络。那关于乳腺的课程，我们会再请崔老师为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讲解，并且关于如何使用刮痧板来帮助我们按摩，我们也会单独的设课程，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天下女人社区，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不一样的课程吧。